郭松龄跟自己的夫人落荒逃走啊，那简直惨透了，不必我详细描述。这个事情要轮到您身上，您是什么滋味，郭松龄就是什么滋味，这就跟断了线的风筝一样，外边是北风烟雪，鼻水沉冰，脚下踩着那雪，深的地方都两尺多深，平地也有一尺左右，举步艰难，两口子互相搀着往前跑，好不容易盼着天黑了，夜幕降临，两个人是饥肠辘辘啊！哎，所幸一点，骑兵没追上，要不是把车扔了，早叫人逮住了。但是往前一看，到处都是火光，隐约约还有炮声和枪声。郭松龄知道，这可能是零散部队还在还击呀。遗憾的是，不能跟这帮人取得联系。如果有这种可能，把他们集中起来，还能打一阵子。可是，一切都已经完了。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语，举目无亲，抬头无故，现在只有逃命要紧。咱们简短结束。在1925年12月24日，就是民国14年嘛，在这一天，他们就逃到辽中县老大房村。这老大房村呢，归辽东建管。到了这块一看，没有军队，也比较背景，哎，在这儿咕咕的找口水喝，吃点东西，然后再说。他们就找到一户农民，这户农民姓什么也没问人家。郭松龄就说，我们是逃难的，遇上飞机轰炸呀，把家属都炸死了，就剩下我们两个人，我们打算在这躲避躲避。那个年头人心惶惶的，就本宅这主人也有点害怕，一看来俩陌生人，也不知道干什么的，哪敢收留。但是郭松龄说的十分忠恳，哪怕凉饭的我们吃一口也行，多给钱。没带着钱，郭松龄把一块金表拿出来，24开金的链子镶着宝石，这块金表就平值也值3000块大洋啊，可到现在仅能换顿饭吃，求人家开恩能收留一晚上。不有那么句话，钱能通神吗？这主人一掂量这分量，这金的这表也太好点了，叫不出什么牌子来，但知道是好玩意，说这样吧，可以给你们点饭吃，水有的是，你们管够喝，你可不能在我家待着。一会儿过一波军队，一会儿来一波，谁去干什么呢？听说抓人，这玩意儿要为你们，我再受了株连，我们一家子都活不了了。哎，但是这么办吧，我们后院有个菜窖，你们到菜窖里过夜去吧，你是早早的，你们快走啊！我这舍命帮你们一把。 郭松龄是千恩万谢，总算吃了顿凉饭，喝了一肚子凉水，两口子不敢在屋待着，就进了后院的菜窖了。这个菜窖还不小，里面土豆、白菜、萝卜什么都有，一进来这个味儿呛鼻子。夫妻两个人就得忍着，到里边肩并肩往地上一坐，靠在白菜上，把眼闭上。那老乡啊，就把菜窖那上的门关严了，拿破扇布一盖。郭松龄到了现在一句话也没有了，心是空的，脑子是透明的。可有时候他也想，想什么呢？恨那位倒戈将军冯玉祥。咱们欠字画押说的清楚，你从热河出兵，从侧翼攻打张作霖，我从正面进攻，可打了这么些日子，没见国民军出兵一卒。你想安兵不动，看我这哈哈笑啊，冯玉祥啊，我之所以失败，跟你有一定的关系。看来人心叵测，真叫人琢磨不透啊！你快打日本鬼子，要没有日本鬼子给帮忙，张作霖早垮台了。虽然说我郭松龄失败了，我不服我呀，老天有眼，只要有我三寸气在，我还有东山再起的时候。他媳妇抱着他胳膊，把头枕在他肩膀上，闭着眼睛也在胡思乱想，连日来逃难，又累又乏呀，想了一阵，脑袋一发木，两口子都睡了，也不知睡了有多长时间，就听外头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郭松龄从梦中惊醒，他夫人也醒了，两个人支棱着耳朵听着外边的动静。哎呀，来了不少人，人也喊，马也叫，紧跟着就听见脚步声从远而近。在哪儿啊？
老总啊，来俩人，我也不知道是谁，就在那菜窖里头
包围。刹那间，郭松龄脑袋嗡一声，完了，彻底的完了，被人家发现了。那边说上面来的是谁呀？是黑龙江骑兵旅的旅长。叫王武清，他是吴俊生手下的一个旅长。这个王武清啊，也是柳子的一个头头，多年的红胡子，后来受了收编了，被任命为团长。由于他作战勇敢，又提升为旅长。这次吴俊生从黑龙江来支援张作霖，把他给带来了。可这个王永清呢，也是个官儿，野心很大很大的，他早就盘算好了，只有把郭松龄亲手抓住，才能受到大帅的重赏，人前显圣，傲立多尊呢，那有多光彩。他派出侦察兵，四代侦察，后来有人向他举报， 说郭松龄化妆成老百姓，带了几个人，坐了一辆马车奔西边下去，故此他率骑兵在后头追，追了两天一夜没追上，一般人都泄气了啊，他不去，穷追不舍，就追到老达房村，到这挨门挨户的搜查呀，搜查到这家里，这家的主人能不害怕吗？那大兵拿着大枪，上着刺刀，在胸脯前一晃，下面就跪下就说实话了，是来俩人，一男一女，不知道是干什么的，躲到我们家菜窖里去了，他身上还带着枪，我不敢不听。哎，王女士，你还有门？有门啊，肯定是郭松龄。就这么的命令大兵把菜窖包围了，有几个大兵过去用刺刀一挑，把门上路全给挑开了。光建设的菜窖里了，王永清的枪口对着菜窖的门，就在外边喊上了：“郭主任，郭鬼子，你已经被暴露了，你还不出来等待何时？我给你三分钟时间，你要再不出来，我可扔炸弹了。”准备，炸弹就是手榴弹。郭松龄夫妻在里边听着真人，那能不出去吗？还得叫人家进来掏啊。还有人问郭松龄，不是带着家伙呢吗？是，带了一只枪牌撸子，现在仅剩下三粒子弹，在这个处境下，那手枪不如烧火棍，显得威力也太小太小了。无谓的反抗已经没必要了。郭松龄哈着腰站起来，拽了一下他的妻子。夫妻二人一前一后是走出菜窖，这个天呢似亮似不亮，但这雪反映的这个白光看得非常清楚。王永清先是往后退了两步，双枪逼着郭松龄，后来往跟前又凑合凑合，有缘千里来相会，无缘对面不相逢啊。郭总司令，哎呦，韩夫人，真是你们夫妻。忙起来，当兵就往上一闯，三三扣双三扣，把这个夫妻是五花大绑。王永清告诉拖着马呢，带回金陵府。另外王永清命人马上发电向大帅报喜。翻回头单说张作霖坐在老虎厅，就听见那战报一个挨着一个，喜讯是不断传来。最后报告上说，郭松龄全线溃退，郭鬼子落荒逃走，我军全面胜利。来人呐，给我计算计算，这郭鬼子从滦州折腾那天起到今天
多日子。八卦大战一共是30天一个月。
兔子尾巴也太短点了。
嗯，好啊，
自己找的，传我的命令。有能活捉郭鬼子的，上大洋八万块；提头来见的，赏8000块。通缉令传进去了，就在转过天来，也就是1925年，民国14年12月25日早10点，电报来了。在老达房菜窑活擒郭松龄夫妻。张作霖呢，他看错了，让副官长连读了3遍，确切无疑了。张作霖站起来了，好，好啊！我说抓他的是谁？是骑兵旅的旅长王礼清。我提升他为军长，立了大功，大洋加倍给。哟，人们听着这个信儿，纷纷前来祝贺。大帅府车水马龙啊，杨宇霆啊，张作相、吴俊生啊，孙烈臣啊，张景惠，这老爷把这掀起了老虎厅子。一个个全是笑脸，恭喜大帅，贺喜大帅，郭鬼子落入法网了，大帅洪福齐天，大帅您真是逢凶化吉。谢中尉，谢中尉，谢中尉。杨宇霆挤过来了，大帅，既把郭鬼子夫妻抓住，您怎么打算？
那有什么说的？
马上发电，让王礼清把他们借来奉天，我要亲自审问。我指着鼻子，我要问问他为什么反对我？啊？我对他哪点亏待了？你们在座的诸公可能有知道的。他妈是个穷小子出身的，捡过煤渣，吃不了一顿饱饭的，夹着个破行李来的，拿着俩茶缸，还有一个煤棒。嗯，来到我的奉天，我一次就批给他大洋2500块，给他买房子、置行头，让他七财子路。嗯。后来拽着小辫往上逼了他，又叫他做了少校高参，又叫他做了高级教官。以后大家都知道，我要提升他为参谋长、旅长、副军长，直到现在的军团长。各位啊，教什么也不能教人了，这小子纯粹是个白眼狼啊！我要掏出他的心，我看的是黑的，是红的。排练，把他接到奉天来。那边就起了身了。杨宇霆眼睛转了转了，大帅，我还有半截话没交代清楚，你说吧，什么事？
是
现在虽然说把郭鬼子打败了，局部战斗尚未结束，散兵游勇到处皆是。郭鬼子掌握兵权数载，也交下了不少人呢。那个路上并不太平， 要把他接着送下来，这倒也不近了。万一在路上再被人给劫下去，得而不失，那是千古的遗憾呐。大帅，您说，
你的意思呢？您问他不问他，不也那么回事吗？啊，您别多问他，他没词儿了。那您还能把他如何呢？我的意思，就地处决吧。好吧，就听你的，说我的命令，告诉王永清，把郭鬼的两口子就地枪毙。秘书转身刚要走。张国林又补充一句：“哎，回来，下边再追上，要把尸体运回奉天，我要亲自验看。”啊，
是，
命令一下，郭松龄将军就结束了一生。说他死在王永清的枪下，还不如说死到张作霖的枪下，一回事儿。郭松龄死了，他失败有几个原因。头一个原因，准备的不成熟。你想，面对强敌张作霖，那是东北王啊。统治东北那么多年，盘根错节，势力雄厚啊！你一个郭松龄，你怎么能对付得了张作霖？要说他不自量力，也不算过分。第二，日本人插手，郭松龄那就犯了个错误。当时应当把日本人给摁住，采取什么手段，起码让日本人不帮助张作霖，这事也好办。第三，冯玉祥把他给耍了。这第四点，他枪毙了江登卷也是一大失误。江登卷是安徽督军张作霖手下的大红人，仅次于杨雨霆，叫郭松龄给枪毙了。这一下丧失了人心，自军死。